各位，欢迎来到ICAN 的数据保护和隐私的情况进展说明会。那么我是来自全球移民部门的，就是这次会议呢会由这个 Adobe Connect 的远程会议来进行。那么我们会来解释一下 ICAN 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在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那么为了全球参与，我们有中文、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这个同声传译。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议呢会分成几个部分，我们这次的研讨会呢也会录音记录，所有的这个资料呢将会在 ICAN 的网站上面张贴出来，在结束的时候可以提问，或者也可以在会议进行过程当中呢，在这个聊天框当中输入你的问题。请声明你自己的这个所属的机构以及姓名，然后呢提出你的问题，写下你的问题。请各位调试好电脑。好，我们准备开始了。谢谢 Angelina。早上好，是我这里的早晨。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那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数据隐私保护的这个最新的进展。我非常对全世界的这个社群在这方面的积极努力表示印象深刻。那么感谢各位所做出的努力，所付出的精力。那么为了要与这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合规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工作。那么我们主要呢是要很大的很多的时间用来探讨这个公共互隐私信息和这个非公共互隐私的数据的这方面内容。那么欧盟呢在 GDPR 上面呢进行了修订，那在过去的几周然后我们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努力，然后也了解到了整个社群的一个意见。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研讨会。那我们会跟大家谈一下最新的一些进展，就是关于这个数据保护的。那么我们会介绍这个几种不同的模式。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尽量的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只接受来自于这个聊天室当中的问题，每次只提一个问题，请各位提问尽量简短。当然我们没有时间来这个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后续会跟进。请先说到这儿，谢谢。各位可能都知道，我们把这个草案在一月份已经张贴出来了，然后进行了社群的探讨，社群呢也进行了对话。我们真的想感谢整个社群在我们这个起草的这几个模型进行评价、进行评议，感谢各位通力的配合，然后来推动这项工作的进行。那么我们收到了很多份的这个建议出来的模式、模型，那我们也张贴在了网站上，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来自社群的评议，那么有些社群呢是来自于知识产权社群的等等。那么今天的晚些时候呢也会有一个会议和这个非第三的社群选区，那么我们也会确保要开一个这个网络研讨会，这个研讨会要确保这个全球 各社群的成员呢都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会谈论一下几个特定的模型。好，请我的同事来介绍吧。首先呢，先看一下这个Adobe Connect 上面的这个图表。那么这是一个建议出来的与 GDPR 合规的一个模型。我们大概总共呢所收到的建议呢是65个这个模式，当然我们要在当中进行遴选。那么在 P 上面呢列出了这个所有来看的模式。那么我们也列出了一些关键的要素可以进行比对。如果看这张图表的话，那么看底部呢就是这个数据的详尽程度，不同的模式它都有不同的一个情况。那么最远的呢就是最详尽的这个数据。主要呢就是一个规模数据规模和范围的问题。所以右上角呢就基本上就是全部的这个最详尽的数据以及这个最完备的这个公共访问。那么这个左边的这就是纵轴上面呢就是它所要求的一个流程或者是认证的机制啊，也是体现了一个程度的不同。所以大家要记住所有的这些关键的要素，所有的这些模式都分不同的层级，所以它们的核心呢就是这个层级的不同。首先呢就是这个所收集信息这一部分呢大概是一样的。至于这个呼意思方面呢就是它会有的时候会涉及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要求来获取这些数据，那就有一个层级的划分，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层级。那我们再看这个图表吧。这上面也有一些这个不同要素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在 Adobe Connect 的 literature 当中看到，那么我们网站上也有。我们收到了来自社群的一个强力的一个反馈，大家的这个有些回复啊是非常复杂而且非常专业的。大家还对这个模式与合规性是如何匹配起来的也进行了介绍和解释说明。以及这个大家从这张图表上也能看到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模式之间是怎么变化的。那么在我们本次的一个提交当中，我们会有这个不同的模式来进行这个数据的处理。当你看这些数字的时候呢，很重要，就是这些数据要必须的准确。所以，但是我们处理的这个时间呢，还是很短。 我们真的希望大家把自己关心的这方面的内容提出来，然后呢，尽可能的把这些信息的反映在我们的这个矩阵表当中。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分析会更加详尽，更加准确。那么，就是社群提出的一个五个合规的模型。那么 ICAN 呢是提出了三个模型。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些模式呢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它们的基础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同的要素是如何变化的，也可以在这个矩阵图当中体现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模式呢都是可以支持到这个详尽WHOIS 的信息的一个录入。那么因为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有这个详尽的WHOIS 的信息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在 ICAN 的层面呢来确保在详尽WHOIS数据上面一定要与 GDPR 来进行合规的对接。我们觉得可以进行更多探讨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比较关切是不是这些变化只要应用于欧盟的这个 GDPR 当中，还是说在全球范围内都推广，就是这些相当适用于全球范围。还有呢，就是它适用的范围是自然人还是法人，还是两者都有。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需要探讨的内容，而且呢还要进一步的进行分析。我只是刚才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我们提出这个模式的一些目的。而且呢我们也对不同的模式的相同性和不同性进行了比较。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建议，能够帮我们改进这些模式，或者说让我们的这个调查和分析更加的准确，那我们会非常欢迎。好的，我先说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请各位提问的时候用英文在聊天室当中把问题打出来，那么我们有这个中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等等的这个语言的翻译，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们之后也会跟进，所以如果各位后续还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相应的网站上面gdpr.icon.org 这个网址上面呢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好，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在聊天室当中看到有没有那个能回答。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缔约方的成员没有受到邀请。有29个团体呢都受到了邀请，那么我们觉得社群的所有的成员都应该参与进来。 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来谈一下他们所提出的这个建议背后的原理。所以，我觉得由我来代表这个社群是不大合适的，应该让大家把他们的所有人各自的问题都提出来，同时呢，也能够反映在这个矩阵表当中。我希望呢，能跟他们取得联系，能跟所有的人取得联系。谢谢。那么下一个问题，那么对于对方来说，我不认为这个对方想要代表，由爱看来代表来进行探讨，条款29。那么这是一个因为这个涉及合规性，那我们前六个月都一直在说，ICANN 必须想一种其他的方式呢来进行，而且呢必须要透明。有的人觉得我们进展太快，有的人说我们进展太慢，大家意见都不太统一。那么，我们还需要这个法务方面的支持，来检视这个各种各样的建议，而且还要阐明呢，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呢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我们法务方面的协助人员呢，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考虑到这一点呢，过去的几周我们进行了多次的探讨，跟社群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很长时间以来都在做这项工作。那确实我们还需要有些东西还要讨论，但是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社群能够同意，那就是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大部分的内容进行同意，那我们就非常的感谢。所以这不是说我们喜欢谁不喜欢谁，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让大家形成一个最大程度的一个共识是很关键的。好 ，Jack 代表的问题。那 GAC 会在这个整个的工作当中呢有所体现吗？这样，那对的，那么在 GAC 的评议当中呢，他们也提出了这个观点。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个信息的要素。那如果说相应的人员呢没有注意到这个信息呢，我们会很愿意来帮助进行沟通。好，下一个问题来自 Thomas。 是关于这个结束性数据，以及1月29号的欧委会的这方面的规定，能介绍一下情况吗？那么我们现在猜测呢，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看这个数据的收集，而是看这个整个的机制，如何进行公布，如何来进行数据的准入等等，这些都是各个模型需要考虑的。我们下一个问题，ICANN 已经确认 和这个 NPA 和 FC 来进行了探讨，就是说如何来进行这个数据的确认。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提给实际来做磋商的这些人，来做探讨这些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并不是政策，有的时候我必须要重复自己的话，我们的这个模型必须适应，这个同时适应欧盟的这个法律与他们合规，同时呢也要和我们的政策合规，满足我们的合同。那所以我个人是这样的观点。那社群呢应该继续进行政策上面的讨论，但是是在我们这个框架之外。那我们现在是要有一个解决方案，那么但是对于WHOIS政策这方面的探讨的社群还是要继续进行。谢谢。下一个问题，如果爱看认可他是一个数据的这个管理者控制者，是这样吗？那这不是谁控制的问题，是 ICAN 是被分类为一个数据的控制者，所以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是我们对自己应该如何来分类。如果是 ICAN 实质上是可以是对进行数据进行控制，那么这在合规的时候是要考虑进去，就比如说域名信息等等。那么如果是缔约方是要，也能控制这样的数据的话呢，那情况又是另一种，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Avery， 能不能来建一个模式是和这个 GPU 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较近了。我们会和 DPA 来进一步的进行探讨，我们也会就相应菜单们来进行发言。不管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把新的内容考虑进去，这一点真的是很困难。几天之前我们已经看了很多的不同种类的情况，然后把细分的情况也分析了一下，然后也收到了评议，有些评议非常好，但是提交上去很重要。但是现在作为社群来讲，我们现在是分析的一个阶段。谢谢。那下一个问题，老豆吧，注册局、注册商等等，这些他们的准入的原因是什么？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你可以再进一步的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回答。我觉得这个问题当中呢，有一部分是关于这个时间的，所以我们还是后续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如果想提问的，请你在输入问题之前加入问题这个词，谢谢。下一个问题 ，Maxim， GDP 二，是和这个执法部门有关。那在欧盟之外，应该如何来进行呢？是不是要，就这个每个地方的本地化的这个数据隐私保护法律进行合规呢？公司收集数据是可以允许的吗？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GDPR 是头一个提出他这样的这个要求的，所以他是，所以是不是要在这个范围之外呢？来与这就与司法管辖权有关，特别是 DPA 的问题，还有进一步的探讨。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提交上来很多的这个模型。那么有一些非公开的会的信息是能获进去，那该如何来获取这些信息？要获取这些信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谢谢。
好的，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来自 Steve Del Bianco。您对29章工作组它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指南？那么现在的一个最坏的情况呢，有很多。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说，我尊重所有人的看法，也尊重第29章的条款。但是 DPA 没有办法，在这里随便的去做，因为那样是违法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我们现在同29章的工作组建立合作关系，然后来进行合作和协调，来讨论这个法律的各个方面和层面。我们还将会与他们继续对话，尽可能的负起责任来，帮助他们了解我们的政策，了解我们的法律。所以最坏的情况是这样的，那就是在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做，但是当法律正式推行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因为29章工作组他们实际是在欧盟下面的一个自愿的组织，那么他们也要在这个法律执行之后才能开启他们的工作，但在这之前我们要确保我们做好相关的准备，同他们进行合作和协调。谢谢。谢谢 Yor。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Bernard。 那么 ICANN 对 GDPR 合规的这个时间表是怎样的情况呢？ Arnold 的问题。非常感谢 Arnold 的问题，这也很重要。 GDPR 的这个法律呢也不是个新的法律，而且就我们了解它已经是法律的一个部分了，所以我们会尽快的加强合规。当然了，在这个合规过程中我们要有一个范围，我们要同 DPA 进行一个交流与协商。那么有关 GDPR 的合规的这个时间表呢，将会同这个临时的模型的推行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同这个缔约方也有紧密的联系。那么以及我们怎样去加强他们的执行这个法律也有紧密的联系，所以这取决于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型。另外呢， 我们还在同其他的同事进行探讨，看看在这方面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法律我们需要遵守。那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给你，没有办法给到你一个直接的回答。下一个问题来自 Paul McGrady。 那么有关 GDPR 的这个法律基础是什么，讨论基础是什么？那这主要是给到欧盟地区的移民，还是给到所有其他的这个移民，还是那些非自然人注册的这些移民呢？那这个问题呢，有关这个问题的法律依据是很复杂的。我们现在是要求在欧盟之外的法人都，如果他们要在欧盟做生意的话，他们就要遵守欧盟的法律。那么注册局和注册商呢，他们可以有这样一套系统来管理这个问题。那么 ICANN 呢，在这个过程中要确保这些模型这些系统呢是合规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征询大家意见的一个理由原因。我们必须要看看有什么样的临时的模型能够确保我们能够遵守这些法律啊，以及合规。马悦然发言。那像刚刚所说的，我想再提一点，那就是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发布的信息的话，你可以看到，我想给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模型是提出来了。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模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些模型呢，在某些方面都是比较类似的。那么这些都目前是一些临时的这个规定，但是很有可能它也可能被确定下来。比如说现有注册数据的这个转移啊等等这些内容。所以我想说，在这些模型中，我们有些内容正在执行，也可能将会成为标准。但是这就好像是在比如说在夏威夷种的这个凤梨，如果放到其他的地方种就没那么甜了，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讨论。下一个问题来自 Chris Lewis Evans， 你现在发布这个中期模型的这个时间表是什么呢？直接发言。我们现在正在编制这个清单，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确保 ICANN 组织保持合规。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到你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因为我们现在的对话还在继续。我们现在并不是很清楚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还在进行探讨和处理。我们还在同缔约方、同网络社群进行探讨。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尽快的发布这个模型，但是目前呢，我们仍处在这样一个讨论期，正在同社群进行探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到你一个准确时间。我们也知道在接下来几周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了。下一个问题来自 Jim Pendergrass， 缔约方必须得用 ICANN 选择的模型吗？或者是 ICANN 会通过社群提交的这些模型呢？如果缔约方能够执行社群制定的或者是 ICANN 通过的这个提案的话，那么这个 ICANN 的这个通过这些提案的这个时间表是怎样的呢？马悦然发言。我想说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讨论，我们是不是只用一种模型还是用多种模型，我们也在一直在讨论。 嗯，我想说现在这个临时的这个模型呢，它主要是遵守 GDPR 这个欧盟的这个法律的，但是后续的政策是不是会考虑其他地区的法律，我们也在讨论。那么对目前来说呢，我们将会采用一种模型来用于所有的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当然了，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模型，如果这个模型是遵守 ICANN 的原则，而且同 DPA 进行协商和讨论了的，那么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要批准这些模型。所以我想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重透明度，而且澄清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们将会考虑只采取一种模型。那么另外一点我想说呢，就是我们的政策实际上是社群来提交的，很多内容都是社群告诉我们的，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将与注册局和注册商注册人怎样进行交流，我对此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收到的许多的评论，他们都很理解在这一块的合规的政策，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遵守我们的合同，也能够遵守国家的法律，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我对目前这一轮的公共评级收到的评论是非常感到非常满意的。我相信社群一定会加强我们的工作，来帮助我们对 GDPR 合规。在接下来几年，我们可能会多次看到，也许数据保护以及隐私这些政策会受到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继续制定政策，而且我们还要继续同社群进行交流与合作，来看看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有关这个数据保护隐私这一块，那如果欧盟出台了新的政策的话，我们还会同社群进行探讨。下一个问题来自 Young Lekella， ICANN 给到注册商有什么样的建议，有什么样的模型建议呢？ John Jeffrey 发言。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目前我们正在搜集社群提交的各种模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提出了 ICANN 也提出了3到4种模型。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所有的评论，来看看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社群所提出的评论，它的意思是怎样的。目前我们还没有给注册商选择一个他们需要遵守的模型，我们也需要社群特别是注册商给到我们评论和意见。在最终呢，我们将会选取一个短期的临时的这个模型给到注册商。下一个问题来自 Michael Clash。 Dan Holloran 是作为 ICANN 的首席数据保护官，他是遵守 DPIA 的。那么 Dan 什么时候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些讨论中呢？Michael， 我想说也许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Dan 他作为 ICANN 的首席数据保护官，他并不管注册局和注册商的这方面的数据保护问题，他的这个数据保护的职责呢是有关 ICANN 的数据的保护职责。他的工作是确保 ICANN 能够遵守所有的数据保护的这些法律。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说，那比如说ICANN 是不是会接受 Hamilton 律所给到我们的一个模型？我想说，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DPIA 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Hamilton 他们给到我们的模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研究Hamilton 给到我们的模型行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同 GBIA 进行交流与合作。当然了，在这一块我们将会继续的进行评估和衡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审核社群的意见，也要审核Hamilton 律所给到我们的意见，来看看哪些对我们比较有益。谢谢。下一个问题来自 Keith Strasek。 那么 ICANN 在通过和执行合规模型的过程中是不是一个控制人呢？这样发言。是的 Keith， 谢谢你的问题。我想说我们认为 ICANN 它不是一个联合控制人。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并不是说 ICANN 并不控制数据，我想要大家理解 ICANN 在这个方面是有一个职责的，那就是要确保注册局、注册商和社群的成员能够有一个模型来遵守 GDPR。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 Whois 它的奏效呢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 ICANN 到底是不是一个数据控制人呢？那我想说 ICANN 它实际上是数据控制的一个联合控制人，我们的确是一个联合控制人之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ICANN 作为联合一个控制人呢，它就必须要讨论该怎样去使用数据，以及注册局和注册商又要怎么样使用这些数据，以及 ICANN 在这些数据的审核审计方面，以及在这个司法管辖区中怎样使用这些数据，这些都是 ICANN 需要考虑考察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是联合数据控制人，但是我们并不是唯一的数据控制人。那么 ICANN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这个控制人呢？以及我们的职责是怎样的，我们对数据的职责是怎样的，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话题。那么社群要告诉我们你们要 ICANN 控制什么样的数据，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签署有关数据控制的一些协议啊，或者是合同等等，来处理这方面的事务。下一个问题来自 Ashley Chukos。 ICANN如果选择了一个模型，它要怎样去执行呢？如果这个模型并不受到缔约方接受的话，又怎样去遵守 GDPR 的要求呢？马悦然发言。那我想说一下，然后JJ会给大家继续介绍。我想说我们给到大家这样一个图表，那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们会接受什么样的模型。六个月之前我们对这个问题启动了各种讨论。那么我想说现在我们提出的各个模型呢，它对数据的控制有不同的程度。现在的 Whois 和新版 Whois 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数据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区别。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的Whois中，我们将会讨论什么样的这个模型，该使用什么样的这个数据，怎样同注册局和注册商进行交流，以及实践该怎么去做，以及数据的准确度要怎样，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那比如说有人说我可以选一个模型，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又可能需要采取另外一种模型，这是很复杂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需要选择几个元素我们要的进行满足。另外有关模型这一块，我们要通过合规的方式来进一步的改进这些模型。 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看法。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各种各样的意见，所以我们就是要确保就是社群能够遵守相关的法律，而至于怎么遵守，我们要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执行，并且进行改善，同时与社群进行交流、合作、对话。那如果我们突然决定选择其他的这个模型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就背叛了之前所选择的这个模型。接着John Jeffrey 发言，我们想避免呢，就是我们强迫这个非缔约方来遵守我们的建议和意见，所以非缔约方可以给到我们你们的看法和意见，而且根据你们自己的执行法律的这个经验来告诉我们你们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以及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个模型的一个探讨。下一个问题来自 Jeff Newman， ICANN 能不能够支持签约方，如果 ICANN 的这个临时的模型被认为是不合规的话，那么 ICANN 能不能够支持签约方来解决这个问题？ John Jeffrey 发言，刚才我也谈到就是 ICANN 是不是一个数据控制人，但是我想说呢， ICANN 他也管理着这个签约方，当然了，如果签约方碰到问题，我们定将给予帮助，我们会积极同你们进行合作和交流，来帮助你们确保你们的系统是合规的，我们会尽量的帮助你们同 DPA 进行交流。下一个问题来自 Abriel， 有些注册局比如说点 cat 已经有了这个欧盟数据保护法律合规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已经得到了国家的 GPA 和 ICANN 的通过。我们了解目前的这个临时的模型没有一个可以适用于点 cat，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处理呢？马悦然发言，如果目前的这个模型呢，你们在法律上已经得到了这个测试和验证，比如说同国内的 GPA 进行了一个通过，那么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解决。我不知道点 cat 有没有经过这样一个流程，我的理解就是荷兰有一个系统是受到国家的这样一个支持的，这是我了解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模型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那么 ICANN 也会同你们进行进一步的对话来了解你们的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别是在上周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发展，包括GAC 给到了我们支持和意见，所以我想说全球的政府都联合在一起都给到了我们一些建议。还有人提出为什么非要有这样一个互惠系统，我想说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 Whois 的政策，都是基于合同来执行 Whois， 现在我们在提供 Whois 上面则需要确定这个数据保护和隐私这方面的政策。那当然了，除了政府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士也给到了我们意见和建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他们有很多的法律的影响，而且从法律上也有一些保护的措施，或者是不论是给到注册局注册商签约方还是政府来说，还包括29章工作组他们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正在 寻求大家的帮助，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推动 WHOIS 的系统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推动这样一个系统。另外一个问题，我还想再指出一点，那就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有关数据搜集、数据分析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内容，还包括一些司法管辖区的内容。我了解到，比如说签约方他们对这个法律的执行和合同的执行有着更多的理解，那么公民社会呢，他们对这个数据的储存则有更多的看法和意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同所有的社群进行一个探讨和讨论，来了解他们的这个专业知识，了解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和经验。当然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仅仅只有几个月，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讨论会尽快有一个结论。有人说，如果让社群来对这个政策来进行一个定稿的话是更好的，这也是我们可以采取的一种方式。谢谢马悦然先生。那我们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就要结会了，那么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就尽快提出来。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给到我们邮件。下一个问题来自 Bradley Silver。一旦选择了这个中期的模型，临时的模型，那注册商相信它的执行将会导致违反 GDPR， 那么他们该怎样去做？他们是否有权或者是要求撤销 WHOIS 的这个冲突流程呢？你觉得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措施呢？ John Jeffrey 发言。我想说，不管 ICANN 选择了哪一种这个临时模型，我们都没有办法强迫住签约方执行那个模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您违反自己国内的法律。所以如果注册签约方认为你们执行这个中期的模型可能会影响或者是没有办法合规的话，那么请尽快的同我们进行交流，并且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冲突的政策，或者是说适用这个法律会使得贵公司无法执行国内的法律，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合同中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过程该怎样去执行和维护呢？我们还正在进行讨论。那么我们目前讨论的是特别关注 GDPR 的。那么当然了，如果大家对其他的这个法律或者是比如说一个模型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法律的话，你们也可以尽早的提出来，使得我们能够更多的去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谢谢，谢谢张。我们下一个问题，来自 Richard Funden。 不好意思，我们下一个问题，不好意思，下一个问题来自 Luke Silver。 如果ICANN， 比如说在 PISA 上 ICANN 选择了这个上面的料的话，如果我不喜欢 ICANN 选的这个料，我能不能做自己的 PISA 或者是用自己的这个制度呢？马悦然发言。我的同事正在看我，就是我们现在并不想讨论这个做 PISA 的这个问题。当然了，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活动的话，我们愿意是同你交流的。比如说如果要做披萨的话，我想说做披萨上面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料， 对于 ICANN 来说，我们尽量的是要对这个披萨上面的料呢是减少这个数量，我们是尽量的确保这个披萨做的比较简单。使得你们能够更有更多的灵活性，嗯，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看法。John Jeffrey 发言，我想说，这个类比很好。我们的确是，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协商，我们希望知道你到底要在这个披萨上加什么样的料，你们可以尽早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到最后就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出来。谢谢张。最后一个问题来自 Richie Funden。那我想说 ICANN 如果任何社群只制定了一个政策，它肯定不会去违反法律啊。ICANN 难道不同意这点吗？马悦然发言。我想说我们这里专门讨论这个 GDPR 的合规问题，这是我们的讨论的重点和核心。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Adobe 会议室中，我们的给到大家的这个表格，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表格上面中间是有一条线的，那么这一条线呢实际上是指出了在这个合规过程中是好几个层级的。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合规过程中有几个层级，我们将会讨论为什么我们要有 Whois，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 Whois 模型，以及Whois 它是否会影响当地的法律。
那我觉得这个
我之前也强调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社群呢在回过头来探讨会非常的重要。我就先说这么说。现在呢看起来是这个社群在 Whois 上面来开发政策，然后我们再来看在什么程度上来进行执行。但是我们现在是有一个选择政策，所以还是这个合规的问题，不能说让这些方去违反法律。这些收集上来的数据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和管理？当然还要把它与这个社群的政策结合起来，如何做到透明？然后确保把这个我们之间的一些缺失的部分呢弥合起来。好，谢谢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如果还有后续的问题呢，可以向我们发邮件 gdpr@icann.org。我们所有的这个会议上面的材料都可以在相应的网站上面找到。谢谢各位。